第六十四章，莲溪边敲铁边大声嚷嚷着：“里边请，里边请！他们是谁呀？他们也是戏中人，你们可以打，可以骂哈！长得太丑了，可不是长得太磕碜了，尽管打，尽管骂哈！”停下敲击的动作，莲溪一回答完，又继续敲铁。敲铁的声音和他的说话声，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尤其诡异。李贵妃被莲溪吓得半死，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，吓得他差点哭了出来。
莲贵人，您莫要在本宫的殿前装神弄鬼，还不快停下你那该死的敲击声！
李贵妃受不了了，抱着手臂又不能捂耳朵，痛苦的不停原地跺脚。一旁的两名婢女吓得直直往后退了两步。莲贵人就是个疯子，
我装什么神，弄什么鬼？我敲个铁，我喜欢。你管得着吗？哎，别用力撞他，万一摔倒跑去皇上那儿告状，说是我推的，那我不是很冤？
莲溪突然对着李贵妃的身前出声，李贵妃都感觉她的头发都吓得竖起了。
莲贵人，你少吓唬本宫，这里根本就没有人。
李贵妃话是这样说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她感觉自己站着都有点费劲，好像真的有人无形中在推着他一样。莲溪才不鸟他，
排好队，那个谁，别插队啊，不然你休想听到我美妙绝伦的敲锣声。
莲溪停下动作，用棍子指了指殿门前空无一人的位置。还美妙绝伦？李贵妃是气得心脏都快抽过去了，又急又气又害怕。
你们两人把莲贵人赶走。
李贵妃指使她的两名婢女，两名婢女不敢上啊，这都害怕的直往后退了。莲溪好笑了一声，
皇宫是你家的呀，我又没进你的殿门里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你有什么资格呀？一个贵妃好了不起哦，你是不是比皇上还牛逼呀？哎呦，我好怕怕哟，大家快来看呐，这里有一个贵妃比皇上还有权势，说是皇宫是他家，吃喝土地全是他家。
莲溪敲着铁，把他的话直接变成了说唱。李贵妃急了，这要是再让他嚷嚷下去，他一家都得被灭族。不敢再吭声的李贵妃整个人气的是浑身发抖，恨不得吃了莲溪的肉，啃了莲溪的骨，可就是拿他没办法。当当当，莲溪不停敲着，李贵妃打着寒颤把门一关，眼不见为净，眼睛是见不到，可耳朵却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李贵妃快步地回到床上躺着，总感觉到处都是人。李贵妃摇摇头，禁止自己入了莲贵人的套，瑟瑟发抖地躺在床上，一点蛛丝马迹都能将她惊得一身冷汗。没过一会儿，殿外的声音终于停止了，李贵妃躺在床上松了一口气，困意逐渐淹没了李贵妃。突然，当，殿外的莲溪又开始敲了起来。他会放过李贵妃？这么轻易就不是他了，非得把他搞得精神衰弱不可。李贵妃一下又跳了起来，刚想跳出去找莲溪算账，结果殿外的声响又停了下来。李贵妃气呼呼地躺下继续睡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莲溪又在外边敲铁，又把李贵妃吓得一个机灵。整个夜晚把李贵妃整得已经崩溃了，别说是李贵妃了，陈阳殿周围宫殿的妃子们一个晚上没睡，既恨莲贵人，更恨李贵妃。你说你一个贵人跟一个疯子计较些什么，害得他们跟着一块遭罪。本来说白天要去状告莲贵人的李贵妃，她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太困了，他神经已经完全崩溃了，耳边仿佛总能听到敲击声。陈阳殿的婢女们个个睡眠不足，顶着大大的黑眼圈，恍恍惚惚地干着活。莲溪闹了一个晚上，总算收工了，回去睡大觉。于是莲溪打道回府，路上别说婢女了，路过的妃子们闪得都快看不清人影了，生怕连他们的呼吸都不小心得罪了莲贵人，惹不起惹不起。一进到宫里， 宫里的其他主子的院门轻轻地关上，生怕惹着连贵人。万一他一生气，附近的宫殿也没有谁能幸免于难。莲溪向来无所谓别人的眼光，习惯了，大摇大摆地推开他的院门。小花很担心自家主子，一夜都没见到他。他家主子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？小花下不了地，正想着爬出去外面问其他的人。
莲贵人，您一夜去哪儿了？
小花担忧地问他。莲溪走上前，探了一下他的额头。去办了点事儿，别担心我，你好好养伤。该担心的是李贵妃，这还没有结束呢。说实话，这个世界还没有响起过她美妙的琴声，反正都差不多狗带了，不留一曲，那岂不是很可惜？她像是会留遗憾的人吗？她不是，就今晚，必须安排。莲溪不嫌累，又出去外面抱了一把琴回来。小花虽然疑惑主子为何要抚琴，想到当今圣上偏爱于贵妃一事，他理解连贵人内心的烦闷，舒缓舒缓心情。莲溪也没想到小花内心这么多，闹腾了一个晚上的莲溪早早就想睡觉，睡足精神继续。炎龙殿。哦，昭清寒颇有意思的勾唇，才华禀告昨夜连贵人闹出来的动静，暗自为李贵妃点了一根蜡，惹谁不好，招惹上了连贵人。估计李贵妃心里都后悔收下她的婢女。
这么说，她还真的疯了。
于贵妃轻抚头发，轻声问婢女。
回于贵妃娘娘，依奴婢看呀，姑母是真的。
正常人，谁能做出这般举动？要她说呀，李贵妃可真是倒了霉。于贵妃未作声，想想也是，落水前和落水后性情明显大变，如今做出这般举动，谁能说没疯？
往后注意一点，尽量避开他。
无论他是真疯还是假疯，能不跟他沾上关系就别跟他沾上关系，只会是坏而无益处。莲溪这一觉睡得很香，醒来的时候正是用晚膳的时间。莲溪迷迷糊糊起床，吃了饭后躺回床上思考人生。他要策划一下怎么离开这个世界，这样下去没意思，但走之前要好好安置一下小花。在这后宫，除了主子能保他，也就只剩下皇上了。狗男主，得了吧，不直接赐他死刑都算手下留情了，还保他的婢女。莲溪赶紧让自己清醒清醒，做梦也不是这么做的，多不现实。一到时间，莲溪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殿门，怕吵醒小花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等下他又要担心一个晚上。莲溪抱着琴再次走向晨阳殿，一路上也是没人。到了晨阳殿旁边的石凳上，莲溪把琴放在石凳上，瞄好时机，准备演奏出这个漆黑夜晚的情调。在他没注意到的不远处，油灯亮着，昭清寒坐在椅子上，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莲溪。琴，抚琴扰人，才华都怀疑连贵人是不是知道皇上会过来观望，试图用琴艺来勾引皇上。昭清寒眸光一闪，似乎也是这么怀疑。莲溪独自等候美好时机的到来，想起小花身上的伤，他就恨不得抽回李贵妃。只要他在的一天，李贵妃就别想好过，等着他换着花样整他吧。搞得李贵妃很害怕夜晚的到来，心惊胆颤地对着殿门四处查看，就怕连贵人会突然出现。望了半天，李贵妃没看到有什么动静，才松下一口气。没几秒，婢女就来禀报：
娘娘，连贵人又在外头。
婢女都快哭了，饶命啊。李贵妃也崩溃，
还来？
扶额大叫。
不过这次她带了琴。
婢女实在是害怕了，今夜再睡不了，她真的会死的。
琴？她想抚琴？
李贵妃疑惑，琴再难听也难听不到哪里去的， 这么一想，李贵妃稍稍安下了心。